贪无厌、高才气、黑心肠和脑残国的悲剧，查理芒格细说大萧条。查理芒格，石板杂志2011年7月6日。脑残国有个人叫做贪无厌，他靠发行房贷为生。贪无厌的经营很保守，他所有的房贷利率都在 6% 以下，要求所有借款人支付高比例的首期，并提供文件证明其有足够的收入和无懈可击的信用记录。贪无厌把他所有的贷款卖给人寿保险公司，这些保险公司在完成交易之前仔细地核实了风险，然后持有这些贷款直到贷款期结束。贪无厌越来越有钱，终于引起了高才济的注意。后者是个非常大胆和精明的投资银行家，很少有高才济这样的投资银行家，哪怕是在美国。高才济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有一次他在访问一群建在某个沙漠中并附设有赌场的酒店时，想到了一个洞见。这个洞见使他成为脑残国最富有的人。高才济发现，虽然周边是无尽的沙子，但这些酒店每天都能收入巨额的现金，而且完全没有套押在库存、应收账款或生产设备上的资本。他立刻意识到，如果能够不用投入任何资本，或是能够消除酒店房间、餐馆、停车场和各种娱乐设施等所有开支的话，这正是全世界最棒的商业模式。高才济也想到如何做才能为他自己创造出一个具有其理想商业模式之全部特征的生意。他所做的无非是给投资银行业增添许多类似于赌场赌博的活动，让银行坐拥主场之力。高才济预见，只要给这些赌场式的活动冠以各种听上去令人尊敬的名字，其规模可以很容易发展到让普通赌场的全部赌博活动加在一起都相形见绌的程度。在下定尽快创造和拥有这门理想生意的决心之后，高才济从大学退学，进入了投资银行业。不到12年，高才济就变成了脑残国最重要的投资银行家。高才济能够爬得这么快，是因为他成功的游说监管部门和立法机构放宽了管制。其实等到高才济给贪无厌打电话时，脑残国诸投资银行已经能随心所欲地发明和交易任何赌注，他们将这些赌注美其名曰衍生品，其结果是自动让参赌的各方从心理上对他们所承受的全部金融风险感觉更好一些。而且投资银行在投资或者交易衍生品时，它所采用的金融杠杆率是没有任何限制的。高才济还获得了采用按模型定价会计准则的许可，这使得每个银行在财报上都可以对它从衍生品获得的利润想报多少就报多少。结果呢，几乎所有的投资银行都宣称他们的利润不断增长，并且他们拥有的总资产竟超过其不断膨胀的账面净资产至少30倍。尽管交易清算的风险急剧增高，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高才济为自己取得的成就而高兴，但并不感到满足。现在他打算给脑残国的房贷业带来一场革命，如果获得成功，高才济将会成为国民英雄。在第一份交给贪无厌的商业计划中，高才济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精明。他的提议是贪无厌今后把所有的房贷用比人寿保险公司更高的价格卖给他。高才济说他打算把所有的贷款注入一些没有其他资产的信托公司，每家信托公司将会按照不同的贷款质量被分为5个券次，其中4个券次将会利用他们获得的还款份额来支付一些复杂的新债务工具。这些叫做担保债券凭证的债务工具载有固定的利息，也可以自由交易。第5个券次在所有贷款按期归还后可分得很少的剩余部分。这些担保债券凭证由高才济销售，在很高的销售提成的激励之下，高才济手下的销售员想方设法诱使许多人来买这些凭证，甚至连资金杠杆率很高的投机分子和北极圈附近的北欧居民也上当了。贪无厌起初觉得高才济的计划完全不可行，那就像肉贩买下1000磅普通牛肉，把它切开，然后把其中950磅做成高级牛排进行销售，剩下的则当做狗粮卖掉。但贪无厌的疑虑很快消失了，因为高才济给的价钱很高，按照高才济提供的条件，贪无厌可以获得双倍的收入。 高才济支付这样的价钱也很轻松，因为他自己得到的收入将会三倍于贪污宴。贪污宴接受高才济的计划之后，一切都不出高才济所料，因为总体来说，担保债券凭证的买家付出的价钱要比先前的人寿保险公司高得多。贪无厌虽然得到翻倍的收入，但在了解高才济的兴旺发达之后，他很快就不满意了。看到贪无厌的胃口被吊起来，高才济这才把他的精明全部展现出来。高才济接下来向贪无厌提出的是，在他的产品线上增加一个新类别，叫次级，想付多少就付多少的房屋贷款。所有次级贷款的利率是 7.5% 或以上。借款人除了可以说他们想用钱之外，什么都不许说。借款人无需支付首期款，也不用提供任何信用记录。此外，头三年的还款条款很友善，借款人可以只还少量的钱，而所有尚未支付的利息将会被加到本金里。三年过后，借款人的还款压力会非常沉重，因为他需要在五年内偿还大大增加的本金，再加上所有的利息。如果高才济在第一次给贪污宴打电话就提出这个计划的话，贪污宴肯定会觉得这简直荒唐透顶。但这时贪污宴已经因为听从高才济的建议而获得了双倍的收入，所以贪污宴的疑虑很快消失了。他接受了这种新的贷款产品，高才济预计他将会让贪污宴已经翻倍的收入再增长三倍。贪污宴为什么会变成这种新贷款产品的死忠倒不难理解，但已经超级有钱、拥有崇高声望的高才济，为什么认为他这个修改过的骗局能够安全地运转，并给他带来好处呢？答案我们是知道的。正如高才济在他那本骄傲的自传里面披露的，他的思维过程是这样的：一，起初三年不会有大麻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照会计准则，脑残国的会计在为新贷款做账的时候，不会为尚未偿还的本金和利息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而担保贷款凭证在传统市场上的估值会很高，因为涉及的贷款会被计以高的离谱的价值。尽管买房者根本没付首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个人责任，而且在头三年只支付利息的很小一部分，但这没有关系，尽管稍加调查便能发现大多数借款人将来完全没有偿还能力，但这也没有关系。脑残国的房价不会像从前那样一点点上涨，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不管他们的信用记录有多差，他们都可以不用自己的钱而得到房子，所以房价上涨的速度会比以前快得多。三，所有购买这种新的担保贷款凭证的人将会拥有一种近乎完美的投资体验，不断上涨的房价会促使借款人如期归还所有的抵押贷款，担保贷款凭证的市场将会一再扩张，因为只要这个骗局能够以击鼓传花式的失控反馈模式持续下去，投资者就能以更快的速度赚更多的钱。四，诚然，头三年过去之后，那些不自量力的贷款买房者被取消赎回权之后，肯定会被迫卖掉他们的房子，这通常会让他们失去信用，以及他们的孩子、朋友和雇主对他们的尊重，但麻烦也就仅此而已。除了那些被迫卖掉房子的人，高才济和其他所有人都会觉得这是可以忍受的。
穷查理宝典，用投资大师查理芒格的智慧为你的人生指明方向。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
五，促使房价上涨的击鼓传花模式在几十年内不会造成大的麻烦，日本的情况便是例证。在日本，房价上涨了好几十年，直到东京皇居区的地皮总价超过整个加利福尼亚州之后才崩盘。六，各种经济学原理将会为这个骗局推波助澜，并让其大受欢迎。高才济原来学过基本的经济学，他从加尔布雷斯的理论了解到，大量未败露的捞灰金行为会强烈的刺激消费，因为不轨者变得更加有钱，而受害者的开支又一如往常，因为他尚未感觉到自己变穷了。高才济创造的这种商业模式其实就等于长期不败露、变本加厉的捞灰金。在这种模式中，不轨者会消费更多，就像常规的捞灰金现象那样。但不仅如此，那些购买担保贷款凭证的受害者也会消费更多， 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变得越来越有钱，毕竟他们投资回报率远远高于正常的利率，账面的财富变得越来越多。七，要知道的是，这个骗局有点像连锁性骗局，而这些骗局的声誉往往是很臭的，既因为这些骗局是违法的，也因为这些骗局总是很快败露，很快就带来刑事上的麻烦。高财技的骗局则与此相反，高财技把它设计的既合法又体面，大家也都这么看，因为它作为公共商品将会刺激宏观经济的发展。八，就算这个骗局在几十年后崩盘，就像日本的房地产泡沫那样，谁又能责怪高财技呢？花无百日红嘛。再说了，就像许多不负责任的国家和地区的情况那样，这个骗局的崩盘会被其他许多行业的崩盘所掩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财技这个改进过的骗局运转得非常好，自然小的纰漏是难免的，但高财技将每个纰漏变成赚大钱的良机。例如大量混蛋销售员受高额提成的吸引，蜂拥到贪无厌的公司去，争先恐后地替他销售那些容易买的、想付多少就付多少的次级房屋贷款，这让贪无厌感到很不安。这时高财技出手买下了贪无厌的企业，然后让黑心长顶替贪无厌出任总裁。黑心长是个为了赚钱无所不用其极的人，他很快让次级贷款的规模翻了四番。他的成功促使高财技又买下了五家贷款公司，并用类似黑心长的人取代他们原有的总裁，促使利润不断攀升，甚至连高财技也无法找到其他为非作歹的赚钱能力可以和这几个黑心长相提并论的人。高财技的骗局展开之后，要取得持续的成功，那必须要让脑残国的会计们继续把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觉得很离谱的大量重要还款承诺都视为可靠的。然而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会计们不按高财技的心意做账，脑残国的会计不被允许有理性，他们必须使用规则导向的会计标准，这些标准是由脑残国的会计标准制定委员会的主席纪错树制定的。纪错树规定，所有新贷款的损失准备金必须按照贪无厌遇到高财技之前的标准计提，而那时的记录几乎是零损失，只要纪错树仍在掌权，没有人会将对击鼓传花式的失控反馈模式的理解用到会计工作中去，他们只会用纪错树的规则。当然如果黑心长或者高财技开始遭遇贷款损失，他们将不得不开始对新贷款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但在非常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人遇到实质性的贷款损失。纪错树的思维非常僵化，他从来不认为他的认知是反社会的，他总是追求会计过程的简洁，为此不惜牺牲原则导向的努力，而且总是认为这样会更有利他的国家。这种信念让他过上了好日子，现在他很为他制定的标准而骄傲。尽管高财技的骗局最终肯定会引发一场大灾难，而纪错树的标准正在为这场灾难的到来做出重要的贡献。不出高财技所料，脑残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繁荣促使脑残国的监管者们对他们自己感到飘飘然，于是放任高财技和黑心肠的勾当越搞越大。有个叫做没脑筋的著名监管者特别赞赏高财技和黑心肠，他早年受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太深，所以非常热爱一切新的衍生品，甚至连那些由复杂的担保贷款凭证重组而成的二级担保贷款凭证他也热爱。他并不认为政府应该管制投资银行家，除非那些银行家的行为比高财技恶劣得多。高财技促成的大繁荣只持续了三年，他低估了大繁荣的力度和人们理解这件大蠢事的能力，这些因素缩短了大繁荣的延续。此外脑残国像日本那样也没有拿出太多的办法。经济泡沫破裂来临时的情况很独特，在高财技对房贷产生兴趣之前，几乎每家投资银行都被他的发明搞得弱不禁风了。现在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绝大多数大型的金融机构肯定要消失，这将会引起彻底的混乱和另一次大萧条，除非政府愿意通过印发钞票来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幸运的是，在获得两个政党支持的领袖的主导之下，脑残国真的这么干预了。进行这场大规模干预之后，脑残国的失业率翻了一番。如果这次大繁荣和大衰退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么它的情况要好得多，而且它应付未来的麻烦的选择也大大减少了， 因为大量超发纸币，使得他的货币和信用遭遇了信任危机。脑残国的衰退现在被称为大萧条，然而即使如此，脑残国的精英也没吸取太多的教训。在那些为这个混乱局面做出重大贡献的政治领袖和袖手旁观的官员之间，只有一个人表达了懊悔，没脑筋承认他错得很离谱，这一点还是应该给他肯定的。会计业依然不明白他为这场大灾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也没有发现记错数制定的标准有缺陷。人们依然觉得这些标准有很多优点，可以降低会计人员遭遇诉讼的风险，也不用惹那些付大价钱的客户不高兴。经济学界的专业人士向来不肯承认相对保守的会计法在宏观和微观经济领域的重要性，甚至直到现在，许多经济学教授也没有发现高财计轻易发现的道理，尚未败露的捞灰金现象能够被放大，而且会造成重大的宏观经济后果，因为只要捞灰金的现象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受害者和不轨者都会认为他们变得富裕了。脑残国的立法者有什么反应呢？他们大多数无法理解他们最有权势的朋友遭遇的下场，也完全没有从加纳迪亚的情况吸取教训。加纳迪亚这个国家和脑残国的北边接壤，它没有大萧条，因为在它那些简单的法律和政令约束之下，该国的房贷操作跟贪污宴拥抱高财计提出的现代金融方法之前的情况差不多。那么监管者呢？脑残国身居高位的监管者和前任监管者有很多，但只有少数几个认为应该对投资银行业实施严厉的约束。其中有一个叫做明眼人，他是早已退休的前任财政部长。明眼人认为高财计对投资银行业的所有贡献都应该被废除和禁止，因为现在有两个道理大家看得很清楚。一，在投资银行引入赌场式的活动并不是好事。二，如果法律禁止投资银行利用过高的金融杠杆，规定他们只能从事少数传统的活动，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给公众带来巨大的伤害。现在当权的监管者似乎并不把会计制度当作一种有效的补救措施。其实脑残国的会计监管体系要是更倾向于原则导向，由另外一群不墨守成规的人来设立一套没有那么多空子可钻的会计标准，那么高财计引起的灾难是不可能发生的。在大萧条之后，有个前监管者和终身教授显得特别明智，就是英格兰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早已在半个世纪前去世，凯恩斯曾经正确地预言道，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发展成为赌场式操作的副产品时，结果可能会很糟糕。后记：本文的宗旨并不是想用公正的方式来阐述谁该为美国的大萧条负责。本文大概地指出某些人物和行业，例如高财计和投资银行业，是这场混乱的罪魁祸首，其他的帮凶则略过不提。作者的用意是以这种极端的叙事方式来让读者记住各个人物和故事的发展，从而发现会计业、学院经济学和过度发展的金融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